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今天是饭桌开放麦的饭桌文摘，我们正在聊的呢是一篇文章发表在福音联盟上的。这篇文章呢是讲印度社会啊对基督福音的三个常见反对意见。我们在上一节呢已经讲了一个半。第一个反对意见是说耶稣不可能是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啊，这是整个印度社会反对福音的一个主流表达吧。第二个呢是说福音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宣传工具。那我们上一节呢阳光也跟我们分享了殖民这个词儿的复杂性。
对
殖民主义啊或者殖民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多角度多方向。
我们丝毫不反对殖民中有很多的剥削掠夺。
肯定人都是坏
的。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
对
人是如何把它败坏的。
对
最后就成了靠军事力量去欺负了。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最大的几个殖民地最后他摆脱了殖民统治独立之后他为什么和原来的宗主国还保持着那么良好的关系
对这是需要思考的
对
你像澳大利亚
对啊
对吧像加拿大
对新加坡
新加坡对很多呀
新西兰
新西兰、对
对
对而且他们都成为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那回到第二点啊这篇文章也说为什么他们会认为福音是西方殖民的宣传工具呢当然有殖民本身这个事件啊对他们的影响就他们对殖民这件事情的认知。那第二个还有一个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一个不属于印度的白人宗教这个让我想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之前啊传福音给我一个朋友我就讲基督教他说你知道不我一想到基督教那个传教士他说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动画片我什么动画片他说就是一个叫鱼盆的一个动画片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就是大概是1959年的上海动画片厂出现的一个剪纸动画片我都有印象他讲的是什么就讲了一个海边的渔夫渔夫从海里捞了一个鱼盆里面栩栩如生的画着有个小孩还里面很多鱼放到家里结果呢晚上这个鱼盆就活起来了那小孩就跳出来然后就在盆里叼了好多鱼这个渔夫呢这一家就拿这个鱼去卖慢慢就脱离贫穷了哎，这事儿呢就被一个尖嘴猴腮的这个西方面孔的传教士无意当中看见了啊，这是一个宝。于是呢，他就勾结当时的官府，就从渔夫家里抢走了这个鱼盆。所以当时我记得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喊的口号，就是鱼盆是我们国家的。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你一说基督教，我脑海里出现的就是这个动画片里面那个传教士的形象。
啊，
就这些宣传。的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教育也好洗脑也好它带给我们就是这个印象
是的
很多人都
有印象
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我想啊就是我那个朋友是中国人嘛他脑海里浮现的是鱼盆的这个动画片那印度人他脑海里浮现的就不知道是什么动画什么片不然他不可能说这怎么是个白人的宗教
你一提到这个修道院呢、一提到传教士啊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看的连环画还是彩色的就写那个嬷嬷都披着那个尖尖的斗篷然后半蒙着脸然后他们在阴暗的一个教堂的阴影里面把中国的小孩偷到那儿炼成丹这是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我们现在知道历史没有这样的记载
对
没有这样的事实
这是一个宣传
那是人们的编造是宣传我觉得在文章中啊就对这个问题的阐释让我心里头是非常受感动的他的意思是殖民确实是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只有那几个世纪存在的一种国家形式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哈但是上帝的历史上帝的作为是何等的贯穿人类所有的文明啊他说耶稣的一生都是在罗马帝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度过的那么他从在帝国人口普查期间出生那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最后的那几个月的岁月里他经历了犹太人从对他的欢迎到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过程原因当然是神在各个方向的做工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民间民情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他们希望基督来带领他们推翻殖民统治，
嗯，
把罗马人赶走，
嗯，
但是基督没这么做，他们就把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从人类的这个历史来看，人类看到的那个殖民主义竟是一个民族情绪极其高涨的，人们完全觉得它比天还大的一件事，
对，
也只是被神用的一件事而已。
是的，是的。这是像你说的哈，就是神的历史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
对，
神的救赎历史也借着人类历史的一些变迁、环境还有结构，他借用这些来将福音广传。
这也都是基督舞台上的一些布景而已啊。
对，是一些背景。所以我们会看见，就像我们读中国宣教史一样啊，那些宣教士，像第一个来华的新教的宣教士，英国伦敦宣教士叫马里逊，他是1807年来到中国的，他就是坐着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船来到中国的，而且他还是东印度公司雇佣的一个翻译员，
没错，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他是用这个方式来谋生的。
我们在仇恨之中啊，包括印度的社会，他肯定也有这样的情况哈，他往往把民族仇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经济的贸易往来以及宣教这些事情混在一起谈。我们知道很多的宣教士是坐着商船来到这些相对福音贫瘠的地方，甚至是坐着军舰来到这些地方，但是他们并不是带着军队来打仗的。他们给印度、给中国、给很多地方带来的除了福音之外，那么剩下的就是教育、医疗、这个技术以及文化，
还有赈灾啊、慈善啊，这些。
对，
那说到宣教士，阳光你知不知道基督教传入印度是哪位宣教士最先登陆的吗？
我不知道。
就是那个圣经记载的多疑的多马。
那他们这个不是和英国圣公会是一个套路是不是？哎，有道理啊，因为他们是英国的殖民地啊，那个传教士可能就是从英国过去的吧。
那个多马过去的时候还没东印度公司呢哈，多马那什么时代啊，传统观念认为啊是使徒多马把福音带到了印度。那多马呢，第一次耶稣基督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
他不
在，大家告诉他主活了，复活了，
他不相信，
他说我要摸啊，摸他的手，摸他的肋旁。
对，
可是当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把他吓到，他只有高呼主啊，我的主。这就是使徒多马，也被叫多疑的多马。据说他来到了印度，就是当门徒们开始背上行囊，开始游走四方，被圣灵差遣到各地传福音的时候，说是多马，他就沿着这个海岸线，沿着这个巴拉巴尔海岸，这是一个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南侧的一个地区，据说他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了七个教会，为一个被称为多马基督徒或叙利亚基督徒的社区打下了基础。那这个基督教社区呢，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社区之一，因为这个社区的存在也驳斥了印度基督教只是西方殖民影响产物的这个说法。
但是我自己对他这个把圣多马作为他的教会的初建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表示一点点怀疑啊。
当然这是很早很早之前了，
因为在那个时代啊，人的
行程
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带领的马其顿兵团是他们是打到了恒河的，但是那是打仗啊，你别忘了英国圣公会是怎么说的，他们说他们的教会是多马建立的，
也说是多马，
对吧？所以我觉得
找到了这个单线联系。
对，我觉得印度现在对认为自己的教会是多马建设的，是不是多少受到圣公会的这个说法的影响？我们这个我们就没法考证了，
这个没办法考证，这是传统观念嘛？
对对
对。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宣扬的基督教教义跟西方东方没有关系。
对，
我们从来没有说欧洲人是这个世界的主，欧洲人应该统治这个世界，美国人应该统治这个世界，没有的。这个地上没有天上的国，这个地上的人都是罪人，
是
没有什么义人，什么好人坏人都是阻挡神的敌人。
对，
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的话呢，基督教绝不是什么 白人的宗教，它是为所有人而存在的，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观点啊。他说，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提供的救恩呢，他就向所有的部落、国家和语言的人开放。这个也在罗马书的1章16节、启示录的7章9节有非常清晰的描述。那么耶稣的福音并不是通过推进世俗政权的政治工具，而是基督属灵的一个国度。也就是说，我们传讲的是天上的国，不是这个地上某一个政治制度，
对，
某一个政权，对吧？
所以福音是超越性的，
对，
超越
福音是超越了包括殖民主义在内的所有的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的。
是的，
而且福音采取的方式向来不是暴力和压迫，而是爱和服侍，把殖民主义和福音挂在一起，确实是有失公允的。
是的，好。那我们来到这篇文章的第三个啊，也就是印度社会对基督福音的三个常见反对意见的第三个反对意见。他认为单靠恩典得救不公平。这三个反对意见好像放之四海皆准啊。
对，也是我们常讨论的问题啊。
什么意思呢？他说在印度的主要宗教中，各派都强调善行的重要性。比如说印度教他推崇业力。佛教遵循八正道，伊斯兰教要求信徒恪守五功，锡克教则重视无私的服务，这些宗教都认为人必须通过善行才能与神建立连结，就是说它是个多宗教的混合体嘛，印度教啊、佛教啊、伊斯兰教啊、
对
锡克教啊，都在印度有呈现。
但是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对，
我们是宣称救恩完全来自上帝，是他白白赐下来的恩典。这个在以弗所书2章8至9节，圣经有清楚的描述啊。福音告诉我们，上帝不要求任何善行作为交换，就将救恩白白赐给罪人。那么在印度这片土地上，人们世代相信要通过善行来赢得神明的青睐，因此他们会觉得单靠恩典得救这样的理念不公平。我觉得与其说不公平，还不如说心里不踏实。哪有这种白白得来的爱呢？哪有这种无缘无故的爱呢？
对，还有一个就是人觉得关于得救这事儿，我要是不掺和进去啊，怎么都不踏实。
对对对，是的。
这个事情难道我一点作为都没有吗？你看我也在做个好人呢。
对，
其实这就是我们原始的本能的宗教情怀。
对，
因为在人这样子的一个被上帝所创造的活物当中，神把永恒放到我们心里，我们都在追寻一个永恒感、意义感。那这个意义感和永恒感呢，使得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做些什么得到这个。
没有错。我们知道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
我觉得不是社会发展，宗教是本能，有是人就有宗教。
其实你看这些宗教，虽然在他们的宗教里有各样的神明，虽然这些神明都披着善良的普度众生的外衣，但是都需要和人做交换。
对，
都需要人做了什么，然后求神再给你一点点什么。我原来爱说这是一种贿赂的心理，人们总是想付出少一点点去换得更大一点的恩典。在这个情况下，这种功德观、这种报应观就全部充斥在这些宗教活动里。
对，
那么宗教说白了是一个以人为核心，虽然看着有神明，但是神是围着人转的。
是的，
人的行为、人对神的心、人的选择决定这些神的走向。那么基督信仰是唯一的一个把神高高放在最高最中心的位置，世界的创造者和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主宰，他的意志、他的计划，以及他的行动。
对啊，所以这就区分了以人为本还是以神为本。
没错，
而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基督信仰是以神为本。
对的，
当然以人为本听起来很入耳啊，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一生追求的就是以人为本，享受啊、方便呢、都是以人为中心嘛。
我虽然对其他的宗教不是说很了解啊，但是多少听到过一些传说，不是某人做了一个梦得到了神的某个启示，就是某人捡到了某一个经书，捡到了某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人就在人世间代表人类 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耶稣基督是神来到人间，
是
他不是一个人被点化了，不是一个人得到
成仙了，得到
成仙了，
嗯，
人就是人，神就是神，
是的，
嗯。
换一个角度呢，我们说为什么单靠恩典、单靠耶稣我们才能得救呢？是因为人不行，不是这届人不行，是届届人都不行。是因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能够做到最完善的人，他离上帝的那个绝对完美的标准也差太远了。
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呢，他叫克里斯多夫·大卫哈，他在2025年4月9日呢，他把他这篇文章呢就发布在了福音联盟啊网站上。然后可能觉得还说的不够透彻，
嗯，
在紧接着两周之后啊，在4月18号他又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什么呢？叫印度社会对福音的另外三个常见的反对意见。后一篇文章啊是对前一篇文章的一个补充，
补充，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印度社会对福音的另外的三个常见的反对意见啊。
嗯，他说另外三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福音摧毁了印度文化。他说近年来啊，认为福音会摧毁印度文化的观点越发普遍，福音意味着生命的翻转，这被视为对当地文化的威胁。因此呢，批评者对所有宣教和布道活动都持怀疑态度。
首先作者呢不否定福音确实带来一个属灵的转变，
嗯，
上帝的恩典将悖逆的罪人转变为顺服的儿女。我们曾经都被罪捆绑，但上帝的大能使我们能欢喜快乐，自由的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当上帝使罪人归正时，他把他们牵到恩典之中，
嗯，
但是这种属灵的转变并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印度身份，也不会破坏印度的文化。一个选择跟随耶稣基督的印度人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印度人，这也就是刚才我们说怎样透过基督信仰核心的价值观来审视自己的本族文化。
嗯嗯，这句话还可以延展出来哈，一个选择跟随耶稣基督的印第安人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印第安人，一个选择跟随耶稣基督的韩国人仍然是地地道道的韩国人。其实这篇文章接下来他论证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哈，他就讲到一些传教士怎么样在印度文化中起到的一些作用啊，他列举出来，比如说在印度语言和文学发展方面的贡献，就是很好的例证。耶稣会的有个宣教士叫贝西，他编撰了第一部泰米尔语的词典，然后呢还有个叫考德威尔主教，他编写了德拉维德语系的语法书，这些词儿我都第一次读啊，什么泰米尔，
印度是一个这个民族语言非常
多
的国家，
对对对，
据说议会开会的话就光是各个语言的交流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我看到有一个说哈，就是说印度有1400多种语言，
对，它的官方语言是印地语和英语。其实我们也看到啊，西方的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也是把文明把爱带到这些相对贫瘠的地区的，不仅仅是在印度嘛，我们中国的农历历法呀，我们中国的数学基础、几何学基础，我们的近现代的教育、医疗，都是西方传教士在中间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对，
嗯，
我们说教会成立之后，耶稣基督的门徒开始宣教，说第一个到印度的是多马嘛，那都是应该说是使徒时期，而现代宣教之父其实就是从18世纪开始，现代国外宣教运动的创始人的名字叫威廉·克里，他是一个英国人。这个浸信会的宣教士威廉·克里去到了印度，而且他一直生活在印度，最后也死在印度，没有回过英国。去印度宣教的这个宣教历史当中，我唯一知道的是威廉，因为我读的神学院就是叫威廉克里神学院，也是为了纪念浸信会的这位
宣教士，
现代，对，现代海外宣教运动的创始人。
好，我们看这篇文章的第二条，他们说基督徒是伪君子，因此福音不可信，这个还挺尖锐的。那么1925年美国卫理公会的宣教士琼斯在他的著作《印度路上的基督》 记述了一段与圣雄甘地的对话、
哦、
啊，甘地在印度那可真的是影响深远的民意基础绝对绝对第一的人物。甘地跟这个传教士说，
嗯，
首先我建议你们所有的基督徒啊，包括宣教士在内，
嗯，
都要开始活出更像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句话很有意思，
嗯，
这句话带来的信息很大。我看这句话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圣雄甘地认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高贵的，
是令人羡慕的，
是令人向往的。
嗯，
表达出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包括宣教士在内，你们并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嗯，
对吧，这和圣雄甘地他自己的生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对
他的信仰底色呢是印度教，他的家庭传统啊，但是呢他受到很大的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他也受一些其他宗教的哲学思想的启发。
嗯，
印度教对他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他父亲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印度教徒、嗯、母亲也是一个印度教的传统的信徒，所以说他对印度教中的非暴力和真理的强调一直是他信仰的核心价值观。
嗯，
我们知道甘地最后就是以非暴力作为他主要的政治主张的。
对的。
那么基督教呢对他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圣雄甘地啊，他曾经在南非生活过一段时间。
嗯，
在这段时间呢他深入的研究了基督教，尤其是关注了关于耶稣基督的教义。
嗯，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停的要强调耶稣基督是福音的核心。
嗯，
那你看甘地他对基督教的这个研究他就关注在耶稣身上。所以说刚才我们才会引用他的话说你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嗯、
他说明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样式。
是的，但是哈，我就想补充一句，就是这些人就包括圣雄甘地还有以前我们说爱因斯坦啊、
嗯、
还有什么霍金啊、
嗯、
哈，他们你说对基督教是耳所不闻吗？有闻的，甚至
有
研究
的，尤其是爱因斯坦，你都是一个犹太人对吧？
对、
嗯、
但是就拿你刚才说的圣雄甘地，他仅仅是把耶稣当成了一个道德上的楷模。
没错，
这个是最危险的，因为耶稣他不是来做圣人、
嗯、
他也不是来做道德的风向标、
嗯、
他是来做我们的主的。
对，你在圣雄甘地的政治主张里啊、
嗯，
会看到印度教对他的影响，印度教对他的影响刚才我们说非暴力、
嗯、
对不对，那你也能看到基督教对他的影响、
嗯、
爱仇敌，
爱，对，
爱仇敌、
嗯、
所以说在他的这个精神世界里啊，是受各种信仰的影响的，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福音的传播者，
他也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基督信仰的追随者。
嗯，
那么就他来说，他只是一个基督信仰的受益者。我们知道福音广传的时候，
嗯，
当然他的首要任务是带人离开罪进入天国，
嗯，
但是他往往会对这个社会的非基督徒啊、
嗯、
也产生一些道德上的影响。
对，
他对当地的政治环境、
嗯、
社会环境也会产生一个向好的影响。
是，
这是福音的广泛性带来的，
这是福音的溢出效应、
嗯、甘地虽然在印度人心目中是天神一样的存在、
嗯、
但是我们认为甘地就是人，他不可能超越他人的属性。不可否认啊，在我们基督徒的教会成员中的确存在许多印度人认为的这种伪君子、啊、
是是，
这些人没有基督徒该有的品格，那耶稣基督也自己警告过这些人的。
嗯，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7章21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基督并不是说你说你是基督徒的
你就是了，
就是我这边的人、
嗯、
对不对？
是的，对、嗯，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其实也是提醒过我们啊、
嗯、
说教会会出现披着羊皮的狼，
嗯，
也就是说伪君子确实是存在的，伪善的人不仅在教会里存在，在世界上哪儿都存在。
没有错，其实福音不是召唤我们去跟随那些有缺陷的基督徒，
嗯，
而是呼召我们跟随完美的上帝之子，
是的，
耶稣基督。
是的，
我们一直在说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
嗯，
我们知道去天国不是凭着我们的好行为，
嗯，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应该有我们的好行为。在这里你看，就是基督徒的不好行为给了那些攻击福音的人给了他们口实，不
是，
对吧？
是，
嗯，
所以好行为是见证上帝的荣耀的，
对，是非常重要的，
好行为是 果不是因，
对，
我们得救的因只有耶稣基督。
嗯，
但是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有了重生的生命以后，我们应该有相应的行为，这是果。
嗯，那我们进入到这篇文章的第三条，耶稣基督的代赎不公平。
对
啊，那我看这篇文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许多印度人认为耶稣基督的替代救赎不公平，等于让无辜者为有罪者受苦。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凭什么替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受苦呢？
就不公平了。
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他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他不是被逼着上的十字架，他是为着人类的罪，他自己愿意牺牲的这样的一位主。他们如果真的理解了福音，他们如果真的读过圣经，我相信他们就不会在这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为耶稣基督喊不平了。
对，他说是受业力观念的影响。
是的，
许多印度人相信任何行为都会带来相应的报应，因此呢，在他们看来，如果要赎罪，就必须靠个人通过善行来完成。他们觉得呀，靠别人的善行就是在逃避个人的责任。所以当福音宣讲一个无辜的人为有罪的人付上代价的时候，这在印度人的耳朵听来啊，他说这就完全违背了公义的原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这个他就没有逃脱刚才我和 Helen 说的那个情况，宗教思想是以人为本的，而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以人为本的信仰，尽管在他的世界中有神，但是呢，神都是他们的道具。他们最后要靠人做一个事情来换得他们得到的这个救恩的。但是人类无论做出多么好的行为，都不可能与他要得到的这个救恩相对应。
对，没有什么能交换的。
我们的欠债太
大
了。在11世纪的时候，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啊叫安瑟伦，他写了《上帝为何成为人》这本书啊，他就指出呢，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满足上帝公义的必要途径。
对的，
人认为有罪的就应该去赎罪，而人不应该平白无故的得到救恩。
而谁的罪谁赎？
救恩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救恩，
对，
上帝也确定罪的代价一定要被满足。
对的，
对不对？但是人满足不了这个代价。
是。
上帝最终的选择是牺牲自己去满足那个代价，满足公义的要求，以至于让人得救赎。
对，其实有时候人还有一个偷机取巧的心哈，就想，哎呀，上帝你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你还费这么大劲哈，反正你也说了没人偿还得了，那你干脆大笔一挥，就是算了算了。
这个呀，真的有点像，
这个才叫不公义、
哎、这就是没有公义、啊。第二个呢，如果有这种疑问的人呢，推荐你去深度饭桌派我们讨论哇哈哈家族信托的那期节目。如果上帝这样做，上帝说，哎呀，干脆我就大笔一挥把你们都免了吧，上帝就自己击穿了自己的信托。
是
啊，
会，我们这还是要补充一下，虽然是印度社会，但是我想这种偏见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希望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对印度不再陌生，我们对印度的宣教不再陌生，我们对印度也有福音的负担。
无论是印度人，是中国人，还是白人，我们成为神的选民的时候，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好的，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呢，就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喽，
再
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 .net， 也就是 fanzhoupai at 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 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